中国网信办发布的互联网用户账号信息管理规定将自8月1日起正式生效，届时互联网用户的注册号需填写真实职业，亦都将揭露 IP 地址，而部分专业领域账号的注册更需提供核检材料。北京当局不单止严管注册账号，就连网络发文亦都不放过。过去中国网民常用错别字、同音、谐音或者相近的文字、数字和符号来到发表敏感的文章，亦都就是俗称打擦边球的方式来到规避审查，现时都遭受到明文的禁止。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指出，新规出台是因为截至2021年10月，中国网络用户数已经达到 10.32 亿人，网络普及率达到 73%， 就时常发生滥用账户传播假信息等行为，危害国家的安全，亦都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同样是以国家安全为名，网信办7月7日发布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要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营运者向境外提供用户个人的信息和重要的数据，应先提出申报并进行安全评估。该办法规定申报门槛为处理100万人以上之个人信息，或自去年起累计向境外提供10万人的个人信息或者1万人敏感信息的数据处理者。此外，所有重要数据出境均需经安全评估。对此，监管新规来自北京的汉坤律师事务合伙人段志超7月8日于安全内参平台发表文章指出，新规体现中国政府对于大量个人信息出境的风险感到谨慎和担忧。由于新设的申报门槛偏低，9月1日正式上路之后，将会对在中国的跨国企业带来前所未有的严格的限制。段志超认为，办法出台之后，跨国企业势必得调整 IP 平台及内部的组织的架构，亦都需增加前期投入的成本。而为了避免评估程序冗长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更要扩大投资软硬件以实现数据本地化，这些将对跨国企业带来无可避免的昂贵的选择。除了一段网络使用者和跨国企业面临紧缩的限制，网信办6月底亦都对中国最大的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知网展开网络安全审查，并约谈他的负责人，使到他成为今年2月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修订以来首家被查的公司。知网全名为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 CNKI， 自2017年起就自诩为全球最大的学术研究平台，拥有超过2000万名个人用户及每日平均千万次的检索量。知网称它所收录的期刊达到8540多种，超过6000万篇的全文收录，占全中国已发表学术资源的 95% 以上。根据网信办的公告，审查知网是因它掌握大量个人信息和涉及国防、工业、电信、交通运输、自然资源、卫生健康、金融等重点行业领域的重要数据，包括中国重大的科技成果及关键技术动态等敏感资讯。知网遭受到审查的消息一出来，网民叫好者为数不少。部分网民认为知网店大欺客，形成垄断且不断涨价，纷纷留言称做得好，快将佢弄走，或者知网有难八方点赞等冷嘲热讽的讲法。不过观察人士分析，中国政府之所以审查知网，实因担忧知网所掌握的海量数据在美中科技战打得火热之际，恐成为外国情报机构合法的情报来源。位于台北的台湾法律科技协会理事长江雅仪对美国之音话，
这些学术资源网里面包含可能中国最新的科技发展、研发技术知识的累积，如果有人好好的对这些资料库进行爬梳或者是分析，大家就会看到中国这个领域科学发展的一个。
高雅仪说， 这些学术资源网里面包含可能中国最新的科技发展、研发技术、知识的累积。如果有人好好地对这些数据库进行爬梳或者是分析，大家就会看到中国各个领域科学发展的一个图像。江雅尔分析，无论是审查知网、管制数据出境，还是强化一般中国网民的监管，共通点都是出于国家安全。为此，中国已经先后发布国家安全法、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和安全审查等规定，完备法源之后先至重拳出手。其中中共亦都将人民对施政的负面观感视为国安的威胁，因此江雅尔认为这系列的监管讲穿了其实是在度维稳，而且紧接住网络的管控之后，官方会不会继续收紧中国学界和外国学界的实质的交流呢？值得进一步关注。江雅尔又说，当科技公司的数据使用遭受到管制，个人用户亦都需实名制留低明确的网络轨迹的时候，这个就是全面控制时代的来临。现于台北访问的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的主任班志远以电邮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认为中国的网络监管新规赋予中共法院可充分行使裁量权来到全面掌控中国政经和社会信息的流动。班志远说，虽然名为数据出境，但新规亦都适用于境外人士，包括研究人员读取储存在中国境内的数据。此外，该规定所谓重要数据的定义太过空泛，可能最终配合当局的意图来到适用。针对遭审查的知网，班志远在7月6日发表论文说，中国网络安全审查一年来早已经常态化，例如网约车龙头滴滴、全球的货运搭桥平台满帮集团在线招聘网站睇准网都历经过审查和禁止新用户注册等监管的程序，直到最近才被先后解禁。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相较于滴滴等公司，知网作为一个大型的知识产品平台，其所涉及的审查问题更为复杂，内容可能包括产品服务的安全性及核心数据遭窃取、泄漏、毁损及非法使用、非法出境的风险等多重的因素。但是班志远认为，知网所刊载的文章早已经经过了学术的论文来到审核，因此官网提出知网遭非法使用的风险恐怕超出一般人的理解的范围。例如中国知名商业数据网站天眼查就曾经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用来抽出专门生产面部辨识系统的中国公司，而中国裁判文书网上面的1.3 亿篇判决书亦都可以梳理出中国人士因言获罪的各种荒谬的判决。班志远说，中国目前禁止用户从境外检索这类的数据库，显示北京对公共数据的高度敏感性，未来恐将据以展开更严密的控制。位于台北的国家实验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与信息中心副研究员张锦俊长期关注中国的网络科技政策，他认为网信办制出的一系列监管紧缩的措施凸显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网络政策领域出现不同调的矛盾。张锦俊分析，网信办属于党务机构，而金融等领域的监管就归属国务院管。但近来外界看到蚂蚁金服上市案被叫停之后，总理李克强虽然出面喊话强调政府鼓励共享经济，但是相关政策就逆转走向强化管制。分析人士说，以蚂蚁为例，虽然官方要解决的是网络金融业历经野蛮生长之后所衍生的风险，但中国经济走弱导致中共对于社会稳定和统治正当性的焦虑感上升，恐怕才是这一波强化社会控制、收紧网络言论背后的根本原因。但是掀起监管风暴的粗暴手法恐怕引发更多的负面的风险。张锦俊对美国之音说，
经济下行之后，他就会更在乎社会稳定跟控制。控制的时候，他就会继续恶化他的国际的开放性、多元性，然后就会让他经济再继续往下走，形成一种恶性的循环。
张锦俊话：经济下行之后，中共就会更在乎社会稳定同控制。控制嘅时候，佢就会继续恶化国际嘅开放性、多元性，然后就会令到经济再继续向下走，形成恶性嘅循环。欧美各国亦都同样面临数据跨国流通导致情报外泄嘅风险。但张锦俊话：美国政府选择向企业示警，而非直接筑起高墙，就系担心过度介入市场。而相较之下，中国政府选择强势管制，无论在学术圈抑或是在商界，都恐怕将会造成寒蝉效应。以上是美国之音文东发自台北的报道。